我完全依靠主的恩典。那这个是个很大的一种误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发觉称义的恩典 justifying grace， 称义的恩典，我们信主称义了，这个恩典是无条件的，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悔改上信就临到我们身上了。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得救是本乎恩， OK， 这是 justifying grace， 称义的恩典。但是成圣的恩典呢， sanctifying grace 是需要你付代价，还很多时候啊，有一定的条件你才能够领受。就好像是昨天呢、啊，昨天我们早上我们读彼得书信有一句话说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然后怎么赐恩给谁啊，谦卑的人。原来神赐恩 给一些人是有条件的，你如果你没有谦卑这个土样的话，你没办法蒙恩。成圣的恩典是有条件，我们的危机就是以为什么都不要不要做了，就是依靠恩典，还以为很熟灵啊，其实不是。所以我前天晚上我拿到一份就是那个生命祭刊哈 我很高兴看见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讨论Dietrich Bonhoeffer 啊，潘霍华他提出来一个廉价恩典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现在恩典真的变得很廉价，很多时候啊 ，cheap grace。那么我们需要四方面的恩典哈、啊，能够来做那个灵命塑造。Okay。 那么我抱歉，就是很多我没有把它同时放在中文啊，但是我们一块来看哈、啊，有四方面的恩典，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的来做灵命塑造。第二方面就是现在的恩典，现在的恩典。什么叫现在的恩典呢？就是当我们真的要去做帮助弟兄姊妹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先求主的恩典在前面开路，做先头部队登陆啊。这个恩典的工作就是产生在弟兄姊妹生命中，产生一种的渴慕，一种 spiritual hunger。 这个产生这种属灵的渴慕啊，没有人可以做的，只有神能够带给我们这种渴慕，这种 hunger 的感觉啊。聚会不能够产生啊， program 不能够产生，我们需要有恩典在前面来开路，就是开我们的胃口，开我们胃口。如果你在那个群体里面弟兄姊妹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我们可能不是首先要推很多东西，而是祷告求主的恩典在前面开路啊，那个现在的恩典。然后呢，我们需要主持啊，就是合作的恩典 cooperating grace， 就是我们在推些计划的时候啊，操练的时候，神做我们也做啊，是合作，神人同工的谋事，是圣经给我的谋事 cooperating grace。当我们操练了各方面的时候，神跟那恩典跟我们一块啊。那么这个恩典第三方面呢，就是坚持的恩典，坚持恩典。因为灵命长进属灵操练很容易灰心，不容易很快见果效，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速成哈 fast 哈、啊、现成的 OK。 如果没有很快果效的时候，有些人就灰心了，我因为想了一个星期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就容易 give up 放弃了。那么我们很需要主给我们的坚持的恩典能够坚持下去，这个是恩典的工作。最后呢，就是完成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 CAG 说的操练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主能够补足我们的缺乏不足够的地方啊，这个是完成的恩典。这个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常常要求主补我们的不足，因为我们不完美，没有一个计划完美，我们就求主有完成的恩典补我们的不足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发觉有些的计划不是很完整，但是神还是使用，因为他有这种的完成的恩典啊。那我是说，恩典没有操练是廉价，就是操练没有恩典就成为律法。 这两个要在一块啊，恩典要加上操练啊。那么谈到操练，我们就要讲那个属灵塑造它那个不同的操练哈。我这里只提出来几方面这个操练其实不止那么多哈。安息的操练、旷野的操练、聆听的操练、默想的操练、祷告的操练啊，这个都可以学的。但是在今天下午我们那个 nature 不是这样做，说我们没有教导大家真正去做啊。但是这几个是最起码的，安息的操练就是学习把我们那个心安顿在神里面啊。OK， 在刚才我用奥古斯丁所讲的，就是我们烦躁不安的心要安顿在神里面啊，学习放手，学习放手，在安顿里面那个手放开给神，这个可以操练啊。旷野的操练是旷野的定义是我们建立一个局外点，人生的局外点，侍奉的局外点。很多时候我们当局解迷哈，在里面，在侍奉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局外点来重新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侍奉。那么这个就是旷野的意思。那么我们常常需要真的推到旷野，有一个geographic 的 location， 地理的旷野，然后建立这个熟人的旷野啊。所以在家里面不容易，不容易，很多时候就需要去到一个比较像陌生的环境，远离一个熟悉的环境，我们来建立这个心灵的这个局外点，来反省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看神看得清楚一点，看我们自己看得清楚一点，看我们的侍奉看得清楚一点，不会盲目啊。旷野操练很关键，所以主耶稣他出去传道之前，他都有进到旷野哈。聆听的操练啊，很简单说就是培养聆听的这种的生命的素质，一个 life quality 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懂得聆听的人。不懂得聆听的人，只能够讲话，不断讲话的人，灵性没有长进的一定。我们要学聆听，在神面前聆听，跟弟兄姊妹团契接触，聆听弟兄姊妹，啊，多聆听，少讲话，少讲话，不要很快的要给答案，啊，很快的给人家安慰，啊，很快的给很多很多的教导，聆听。很深度，很深度的聆听。这个深度的聆听本身就是一个服侍，本身服侍。我觉得我们太缺乏愿意聆听的人啊，太缺乏。但愿我们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有很多人用聆听来服侍主，用聆听来服侍主。OK， 默想的操练、祷告的操练，我提一提，我就过去哈。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我就赶快进到第二个圈圈了哈。好，你对着这个，他要收音啊。
我说我不太明白这个旷野的操练是一个什么情形。
旷野的操练呢？刚才我说就是说，是从你的生活里面。我重复刚才说讲的有没有意义？还是你那？如果你要具体的，你要具体的方法的话，我不在这里讲，因为我在介绍你看书，好吗？好，那我点出刚才那个定义它的内涵。我相信你是要知道那个方法怎么样做啊。那么我介绍你看书，好。Okay， 还有没有问题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就讲那个传人的塑造哈。大家要站起来松一松吗？啊，那么如果你觉得累哈，你觉得疲倦，你睡一下没有所谓， take a nap 啊，只要不要打呼那么大声啊。我不会觉得我不会介意啊，你就休息一下，然后再睁开眼睛再听啊，没有所谓啊，自由啊，自由。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送一送我们，然后再讲，好吧？请大家站起来。你其实允许个别的录音的吗？你是大会代表录音的吗？没有所谓哈 ，OK，OK，、okay. okay. 所以你不是专利，没有专利。okay. 好，那个我们对属灵哈，什么叫属灵，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过去有些人把属灵，就看作是能够讲一些。那个俗语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这门口都是这些话，就是属灵了。有些人以为属灵就是穿什么衣服啊，就是和说什么发型哈、啊。OK， 啊，你说这个头啊，真不属灵。我不是说你啊。还有些人呢，就把属灵局限在某种性格里面。就是常常不讲话就属灵，很安静的哈、啊，很安静，啊，就是喜欢讲话外向的人就不容易属灵哈。那环教会里面就是那些领袖很多，就是不大讲话了，所以我们以为属灵就不讲话。有些人把属灵呢，就是局限在生活某一方面，就是去教会就是属灵的，去那个 lab 啊，就是去学校就是跟属灵没有关系啊。都有很多有问题的那个属灵观啊，什么叫属灵？那么什么叫属灵呢？哈，好，我问你，啊，一个属灵人，我没办法现在就讨论哈，就是我的老师哈，他有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也是很有意思。他也写了一本书叫《Christian Spirituality》。就是 IVP 出版的 Donald Alexander 哈，他有句话我给你看看。啊，看了哈。啊 ，A spiritual man is a normal man。啊，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他这里其实英文哈，你读这个 normal 这个是正常，你就一定会想到会问一个问题，就 norm， 有一个 norm 才能够说 normal 或者 normal 嘛，是不是？那个 norm 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那种美丽的人性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活到不像人呢就属灵了哈。不是，但是真的很通心。有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有些弟兄姊妹，他以为不像一个人了，已经不笑不哭啊，就真的是属灵的表现，很难过，很难过哈、啊。那我这里有一个圣经的基础，我让大家来看一看哈。啊，昨天下午在那个panel 有人也提过哈，我这个就是一个图哈。你看在创造的时候，人是按神的形象做的，啊，但是人犯罪，就神的形象破损，啊，创世纪第三节哈，啊，第三章啊，救赎耶稣基督更新，就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第二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就是重新重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形象啊，然后成圣呢 sanctification 就是这个形象不断的来栽培，越来越美丽，活出来，啊，这个原来创造的神的美意，神的美意，这个是个属灵人，这个属灵人。所以另外一个教父哈，就是一个 church father Irenaeus， 也是有一句常常，他有一句话，很多书本里面都引用的，就是 "The glory of God is a person who is fully human and fully alive." 神的荣耀就在一个充满那个人的这种生命，啊，那个表达出来，那个 fully human and fully alive， 我找不到很好的中文翻译，啊，如果中文好的人可以帮忙翻译这句话哈。另外，它上面有另外一句，就是很多那个quote这句话的没有说出来，就我查那个原来就是说，他有一句话更加重要，他说 "We are most a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啊，我们在神面前是最能够找到一种生命的这种活泼。啊，离开神，我们的生命就凋萎了。接着也说一个真正属灵啊，那个意义哈。刚才在那个图里面哈，我提到一个整船的人哈，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方面，有六方面。我们看主耶稣在这六方面都有他很美丽的表达的，啊，他在道德方面啊，他那个道德勇气啊，他的道德感、是非感都很清楚，很清楚。啊，还有他身体。那个从来不忽略他的身体，他也关心人身体的需要，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啊，他也要睡觉啊，也睡觉，他也看重他的身体情绪。如果你看福音书，你发觉主耶稣有很成熟的这个 emotional life 啊，他应该哭就哭，应该笑就笑，应该发怒就发怒，很自由的来表达这种情绪。对我们男人来说，特别要学习，要就是特别难就哭啊啊！我常常喜欢这样讲，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就以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啊，不哭啊，不哭。其实大丈夫就是无毒不丈夫的丈夫啊，不流泪的大丈夫有问题啊，要哭。主耶稣也哭，因感情的成熟的表现。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特别基督徒要学习，要操练，要求圣灵工作。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有些人连应该怎么样情绪反应都不懂，我这样反应属不属灵呢？我应不应该笑了？听见这个笑话啊，因为我们都摸不清楚，因为我们里面很少探讨这方面一个基础的情绪的表达怎么样啊，我们很少探讨啊。OK， 其实很说，我跟你讲，真的很难笑，这个看看别人笑不笑，在一个聚会里面啊，哎，还有我有另外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这是真实。有一个新竹的姊妹，她爸爸过世了。他爸爸也是基督徒，过世了，他哭，但是有一个基督徒就说，你不应该哭，你哭不对呀，你哭就是没有信心，因为你爸已经去与天父同在了，享受永远的富乐，你应该开心，你应该喜乐，啊，哇，我觉得真的没有人性啊，啊，这种灵性真的没有人性，啊，但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就有一个同学，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开个感恩会，然后他妈妈、他的弟兄姊妹哭都不敢，因为他骂他们说不应该哭啊。我这个就是说明，就是说我们很需要在情绪方面有主的意志，来有一个美丽的表达，像主耶稣一样理性，主耶稣。理性不需要多讲了哈，啊，他的教导啊等等，他对事情的分析能够看透那个事情那个重点在哪，很聪明，很聪明。人际关系，觉得人际关系美丽的不得了，他能够跟不同的人都相处得来，跟知识分子尼哥底母谈得来，跟基层的人妓女也谈得来， 哈、啊、不简单了。有些人只能够在跟知识分子谈话，不懂得跟草根人谈话啊，耶稣基督都可以啊，他能够跟男的谈话，跟女的也谈话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够跟男的谈话，只要跟女的谈话，不懂得跟异性谈话相处。耶稣基督就是那么美丽，就这么美丽啊！你发觉他看见他就是个传人的这种的发展了啊，没有 lopside 啊。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太强调就只有理性在这边。我觉得目前华人教会这个主流，我觉得不是反理性，是太强调理性，这是我的观察。在从前是反理性，但现在反理性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啊，那个市场越来越缩小。我反而觉得我们越来越强调就是理性啊，学术是很重要，这个未尝不可。如果没有整全发展的话，没有所谓。我要强调就是平衡，整全的发展，健康的发展。那么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个整全什么意思啊？你看我这个手啊，有五根那个指头啊，这个啊，道德、身体、情绪、理性、人际关系，五个指头都要很灵活的，才能够发挥神创造这个手原来的目的，才能够拿东西，是不是工作？那么我在这个图里面谈到那个 intrapersonal 自我是什么意思呢？啊，就用一个例子，就是说保罗爱不爱主啊？保罗爱主，摩西爱不爱主啊？但两个人不一样，是不是？啊，彼得爱不爱主啊？啊，约翰爱不爱主啊？彼得跟约翰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自我，有不同的 self。很多我这个 self 不是说那个我们说那个老我要对付那个老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特性，不一样，有特特的性情、个性，还有那种的temperament， 就是那个气质不一样，不一样。就好像那个首长那个蒋信啊，那个首长信，他是这样表达，是同样运用理性，是奥古斯丁啊，跟那个 Thomas Aquinas 是不一样啊，因为他有不同的自我啊。Okay， 啊，明白这个比喻吗？啊，我们一定要这样整全发展。没有人喜欢没有一个手指啊，没有人喜欢。好，来到就是心理学的可以有的 contribution， 那个启迪在我们那个传人的塑造哈。那我首先要交代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会同意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是每一门学问在神普遍恩典底下都可以有我们学习的东西啊，不是每一个人同意这种神学立场，这是我的立场，我这里不去讨论还有辩论啊。所以心理学有贡献，对我们传人塑造这方面它的贡献在哪？第一方面我提出来，就是有心理学训练的人啊，他能够帮助在牧养教会啊，帮助人熟灵成长，传人那个塑造的时候，容易看得出来那个人生命里面那个病态啊。有些人的个性是有病啊，不是他不祷告，是他有病，心理的病。我这本书我介绍给你们看Behind the Mask， 就是在那个面具是后面，是 Wayne Oakes， 他是在西方基督教圈子里面很那个一个 pioneer， 一个先锋哈，把那个心理学的观察在牧羊教会上面就是讲出来。这本书里面讲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些有病的那些性格，我们怎么样处理面对，我觉得很需要，很需要， 我现在再具体就用一个人，他有一个很我觉得很有趣的观察，就用来说明这个这方面哈。这个人叫许立仲，他有本书叫《一个现代基督徒的信仰之白》哈。
面对积极转变的世界，其实教会本身亦多少感到迷茫和被遗弃，可惜这种无能感却没有逼使教会去反省信仰、更新灵命，以面对世界及人心的转变，反而挑起了诸般自然的防卫反应，例如将自己的不足和无能感投射到四周失丧的灵魂上，对上帝命运的怨恨与抗拒而表现得异常的热心和敬虔，对生命缺乏把握而寄情于宗教活动上，因不能接纳自己的无情与冷漠而强调基督徒的爱心与好行为。
那这里他点出我们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常常有一种不健康的一些 defense mechanism， 他叫自然防卫反应，他叫我没有时间每一个来解释，就 projection reaction formation。 replacement repression 等等，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很热心侍奉主，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定好事情。那我不是说那我要强调一个事情，不然人家就定我十字架了。我不是说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真正就是 drive 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忙忙碌碌所谓侍奉，他这里点出一些常见的一种情况。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辅导啊心理学方面的一种的训练的话，有一种尝试你很能够看得出来，你就能够帮助他整船的来成长。我觉得我们讲很多理想的人特别要处理我们的那个阴暗面 shadow。我前年我看报纸，我看见有一个district attorney 一个检察官，他给人抓了，他做什么？他教妓女，但是你知道这个检察官他最出名是什么吗？反色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努力在拼命在搞一套东西，做一些东西，其实背后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越强大某一些，可能越反映我们里面这种肮脏，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有特别敏感我们的 shadow。 如果有时间我就很有机会跟你讲，就我怎么从彼得那个使徒彼得他成长历程里面，他看见他的 shadow， 然后主耶稣怎么帮助他处理他的 shadow， 帮助他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很有意思，这是第一方面，心理学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心理的问题，第二方面，心理学会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自我了解，你知道现在有不同的心理测验，都是很高程度可靠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的问题的，好像那个 MMPI 啊 MBTI 这些的，这是问卷，这问卷有些大机构他们请那个高层的行政人员都要他们做这些的，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有没有潜伏的问题，跟人家合作有没有问题。我自己结婚之前，我跟我太太也去接受辅导，那个同工也是替我们做完之后， 就看让我看见你们结婚之后有可能发生这些的冲突，因为你们两个人有这种个性。好，那么好，预早就看见了啊。 Better prepare than repair， 预防胜于治疗。 OK， 是不是啊？那么有些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增加有自我了解的话，就不会有这些悲剧，特别在感情生活上面，你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你了解多一些，对他这个人还有自己的性格，你也不会跟他结婚等等等等啊，也不会做这个工作，做这个侍奉，因为了解自己，你就这个侍奉不适合你，你太了解自己了。自我了解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心理学有些研究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个性啊，各方面啊，有一种测验特别容易把我们里面病态的东西拿出来的，好像有一种，你填好这个问卷之后，他在电脑里面一分析出来就可以看见有什么危机啊。他这个问卷连你可能偏他都可以把它查出来。好，有些人就是他在测我这个我偏偏不让他答的时候就让他看见，他也能够把它查出来。这是第二方面可以给我们的贡献。第三方面，心理学对男女不同的性别的研究对于我们在灵性塑造全人塑造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男人跟女人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可惜在华人教会里面太以男性做中心，所以很多女性她的姊妹们真正的需要她那个特性没有有深度的牧养。你就以这些我们大会的讲员来说，谁是姊妹？有没有子啊？但是 minority 啊，主要的讲员都是弟兄。那我不是要鼓励大家搞革命啊，那姊妹不要，哎呀，我要给人家钉十字架了。我不是鼓励一个姊妹搞革命，我是说姊妹的需要弟兄不一定了解，姊妹里面这个很细的这个心路历程弟兄不了解，他们在熟灵追求熟灵长进那个性格的重整里面弟兄不一定能够有帮助啊。那么心理学对那个 gender 那个 study 很能够有那种的用有一个 insight， 我们怎么样帮助不同的性别啊。所以严格来说，弟兄跟姊妹在灵性追求的路线是不完全一样的，可能背后的一个属灵原则是一样，但是那个应用那个表达那个方法不完全一样，那个就是性别的那个研究带给我们的贡献啊。我希望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 sensitivity 敏感，知道不要以为我们是 unisex 啊，在教会里面啊看见不一样，心想啊，就是姊妹有这时候反应不是她不属灵，而是不一样不一样。最后一方面，心理学可以给我们的贡献就是他对人生不同的阶段所面对不同的挑战危机那个研究有很重要的一种的启发性，很重要启发性。就像有一个我这是其中一个哈，我很喜欢的一个成长心理学家哈，就是 Eric Erickson， 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已经过去啊。他就把人生分成八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危机，还有转机，还有又特别注意的地方。那我们这个结合我们帮助人成长啊，灵性培养就很有帮助。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一个弟兄，跟一个刚刚结婚的弟兄，还有刚刚做爸爸的弟兄，在不同人生阶段，他的灵修操练不一样。那个重点不一样，我们如果对他在不同阶段那个需要有了解的话，就能够对他有对应的帮助，对应的帮助啊。 那老年的基督徒跟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不一样嘛，他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也是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现在在西方的那个讲灵修学、灵修操练的，你发觉慢慢分得很细，越来越细，就是有所谓的 adolescent spirituality 青年人的灵修观、灵修操练，然后有中年人的属灵操练啊 midlife spirituality。也有所谓的 single spirituality， 就是给单身的人怎么样操练爱主，啊，有不同的那个的重点，还有他们不同的那个贡献。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点出来，就是说它的局限在哪个地方？心理学啊，心理学不是万能，啊，它几个问题，就第一，它就这个 reductionism。昨天我讲的时候提出来，有没有人可以替我翻译 reductionism？有没有搞这些名词啊 ？reduction 是越化主义吗？是不是？就是说，他很容易把人呢，就是有灵有心理，把他所有的情况都看作是心理作用。简化你可以说越化化也是，把人所有的表现都需要只看成是平面的这个心理作用需要，啊，越化。简约啊，不是简约，就是利约的利约，利约约化，约化利约啊 ，reduce 哈，约化约化 ，yeah， 啊 ，yeah， 好，不翻译了，好，打个比喻来说，就是一个最classical 的那个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是在灵修操练里面常常讲一个 dark night 的 soul 哈，就是灵魂的黑夜啊，这个是宝贵的恩典的机会，神带领一个人进入灵魂的黑夜，要带领他更深的成长啊。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你是在这种光景底下，你去找一个辅导人员，那个辅导人员在灵性很肤浅的话，或者不信主的话，他就以为你是 depression， 就是那个沮丧啊。就给你不同的那个建议，可能就是哎呀，你去买个飞机票去夏威夷度假就没事了啊，那么就是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读辅导的人一定要碰那个灵修学，他能够看见一个人他的问题是哪些是灵性的问题，哪些是心理的问题。第二方面，他的局限就是。心理学家很能够看出问题，但是不能够提出答案。解决方面就是很软弱啊，他分析的很细啊。哎呀，你这个面具是怎么样形成的啊？你这种性格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了？没有很多出路，没有很多出路。Okay. 那么我们知道，从一个灵修学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真正的改变、意志更新是在主耶稣里面。所以那个属灵操练帮助我们传人的意志还有那个更新，实验局限就点到这里了，因为还有一个 assignment， 海外校园给我一个 assignment， 我还要等会要交作哈。那么我们来到就是传人塑造的历程哈，传塑造历程，那我这里提出了有几个历程是我们迈向那个整全哈，那个 wholeness 整全所要注意的一些要走的路，自我认识的历程哈 self knowledge， 刚才我已经提过，很重要很重要。奥古斯丁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他说神啊，帮助我认识自己，好让我能够认识你，就说出自我认识的重要哈。我的观察是我们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缺乏自我了解。那么我很需要在灵修在各方面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神创造我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我里面我的背景怎么样影响我等等等等，有很深很深的了解。自我接纳的历程，自我认识指向那个自我接纳， 自我接纳是很多人的挣扎，很多挣扎。灵修操练辅导都帮助我们可以接纳我们整个人，拥抱我们整个人，每一个部分都是神的礼物。不要把你自己看成是个问题，要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礼物。 God's gift to this world。 我们的时候常常看这是一个问题啊，这问题我很多问题啊，不要，我们不要看这，我是个礼物，神说我是个礼物，要祝福这个时代。自我接纳哈，回顾生命的历程啊，这个是也是参考奥古斯丁他在那个忏悔录里面所提供的熟灵操练的路线，就是在神面前回顾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play through his or her whole life。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神面前就好像一本书一样，把我们每一页在神面前打开。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就是这样做，他就神的亮光底下回顾一生人，看每一个历程，神怎么样工作，神怎么带领，他怎么样犯罪，恩典怎么样多个过犯，然后他就祷告完自己一生之后，他整个人更加有能力面对将来。我昨天有提过，我说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将来不清楚，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对自己过去不了解。你越对你的过去走过的路越有了解的话，对将来那个方向更加有把握，更加有把握。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去看见神怎么样工作，最后是意志重建的历程啊，我们的创伤啊，我们不同的罪，也不同的 addictions 啊，那个上瘾啊，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整理，要整理这四个那个历程。好，我就讲到这里啊，就是我很公平啊。昨天我也是讲到这里，其他两个没办法讲，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因为我4点钟我要开始做那个协谈哈，我需要有10分钟时间，我先祷告安静一下，不然我没办法对那个人有帮助。那现在还有10分钟呢，就要完成，还有少爷那个 assignment 哈。不如你来讲一下那个背景好不好？那个 background， 来。
大家平安，我是海外校园的编辑蔡月，是记者哈。那海外校园从今年3月份起呢，出版了一个晋升特刊，就是专门跟大家讨论灵命晋升的问题。后来呢，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电话和信，都是讲到自己灵命成长的困惑。有一些人是在说，他信主之后觉得灵命一直很平平，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很想灵命有深度有成长，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想知道哈，别的基督徒是怎么做到灵命有成长，信主之后生命有成长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教会的牧长啊，还有这个弟兄说，他们带领教会和团契的时候，也是看到，就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带领别人去这种灵命的成长。所以呢，海外校园在3月份的时候想出一个特刊，是想这个生命的成长的哈。我就想采访一下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愿意把自己灵命成长的过程讲一下，特别是在这个新生命成长中曾有过什么挣扎和困惑，后来是怎么样解决掉的，可以写出来呢，借鉴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负担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愿意写稿的就很欢迎，但是愿意谈一谈的哈，我可以记录下来写出来也会很好，对于很多人会有帮助的。
我有一个建议，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要不然呢啊，因为我刚才我答应了要介绍那个一个书，我就邀请大家了，大家帮一个忙好不好？ 就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因为你的问题将来会成为别人的帮助啊，就是你提出来了，结果这个看物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读了，哎呀，这个也是我的需要，就有帮助。所以你帮，就是神的国度哈、啊，一个忙就是把你个人这个在熟龄成长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挫折、难题，你就写在一个纸条上面，你就在今天之内，今天之内交给这个海外校园的蔡月姊妹，好不好？啊，好不好？能答应我吗？有些人不表态。啊、我要邀请大家，就是不需要写一篇文章，不需要一篇文章。好像我说，你说我祷告常常睡觉，怎么解决？啊，就这样，谢谢。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书单哈、啊，这个书单我提供有十二本书，就是作为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灵命塑造还有传人塑造啊各方面的那个建议哈、啊。第一本书就是田金飞牧师的路标啊，这本书是